晚安。有没有拿过我们的讲义？我还没有拿过。在二楼正朗前方有一份讲义，以赛亚书。今天我们继续看三十二章，以赛亚书三十二章。我们上一次有没有读九到二十节？好像只读到第八节啊。虽然我们有稍微讲到后面的话，以赛亚书三十二章九到二十节，我们来读：安逸的妇女啊，起来听我的声音；无虑的女子啊，侧耳听我的言语。无虑的女子啊，再过一年多必受骚扰，因为无葡萄可摘，无果子可收。安逸的妇女啊，要战惊；无虑的女子啊，要受骚扰。脱其衣服，赤着身体，腰束麻布。他们必为美好的田地和多结果的葡萄树捶胸哀哭。荆棘棘藜必长在我百姓的地上，又长在欢乐的城中和一切快乐的房屋上。因为宫殿必被撇下，多名的城必被离弃，山冈望楼永为洞穴，作野驴所习乐的，为羊群的草场。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就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那时公平要居在旷野，公义要居在肥田。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直到永远。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稳的住处，平静的安歇所。但要降冰雹打倒树林，城壁全然拆平。你们在各水边撒种牧放牛驴的有福了。我们讲过先知书常常有一种 语法，就是他可以在这一段讲到一个复兴的话，一个将来荣耀的光景，神所要做的美好的工作，大能的工作，忽然在下一段就忽然在冒出他对神的百姓的责备或者是审判警戒等等这样的话。然后就在讲这些话的时候，有的时候毫无转折就忽然在提到一个复兴的预言，一个神将要做的奇妙的工作。光在这一章圣经里面就变过两三次像这样的语法，有些圣经学者就因此来研究这些话，可能哪些也许不是原作者写的，或者是哪些可能是后人把它编排成怎么样，可是没有必要这样想，谁知道呢？我反而觉得这个很可能也有神的美意。我宁可选择相信神不只把他的话给我们，连以什么形式给我们也在他的保守里面。那么重要的救恩，他不会任凭圣经是一个支离破碎的模样，或者是很值得怀疑的模样，传了两千年传给我们。我相信神不会这样。我并不是一个迷信式的信心，而是我们更整体来看神的作为，我相信是这样。事实上那些再怎么仔细的查验说要弄出这些经文到底怎么样的人，他们很难最后弄出一个结果来，完全有把握的结果，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毕竟这些话都写在超过2500年前，而且我们没有一个人目前从来没有发现过一本真正的原稿，从来没有。所以神不会让我们觉得很无奈很绝望嘛，对不对？我相信是这样。事实上我觉得他这样跳来跳去的写法，很可能本身就说出了一些宝贵的真理，就是人可能就在最低落的光景里面，救恩会忽然来到的。毕竟有另外一位先知讲过一句话，说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那是神还蛮喜欢的做法。我想 啊，神这样的做法可能也包含了一个很重要的意义，那就是我们从那个败落的光景里面改变过来，其实不是我们自己怎么样努力往上攀爬，后来终于啊、哦、爬到一个平台上，或者爬到一个顶端，终于有一个成就，有一个改变，不是的啊。我们攀爬，我们仰望，有时候祷告，有时候我们快要绝望，可就在这些过程里面，会有一个时辰来到，神自己要临到我们，一切就要改变了。嗯，耶稣一来，这一切都将要改变。这个是先知的信息里面，我相信是蛮重要的一个部分啊。所以，如果我们一定要用他们语法的跳动而否认它是连续性的计数的话，我们就完全失去机会了解这一件事，对不对？可是我相信那是神的作为的原则之一，就是说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在没想到的时候，你挣扎着祷告着，有时候有点绝望，可是你继续往前走，谁知道会不会就在转角的地方，忽然所有的事情就将改变，你将要遇见主。其实你只要留意一下，有一些人他们所做的奇妙的见证，归纳一下吧。有的人听那些见证都只听到他们很奇妙的经历什么改变而已。其实我们可以从那里面想一点原则性的东西，你会发现常常都是这样，对不对？你如果归纳出一些原则，一定会帮助你下一次会不一样。否则我们听一个见证，顶多只是羡慕说啊，怎么都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听见证不是让你这样反应的。我相信如果你发现那些人的见证常常是在好像没有什么希望，看起来也不是说哦已经逐渐逐渐的变亮了然后才全然光明，而是就在没有想到的时候，也预测不到是这种情形，忽然好像神有一个介入，一个人出现或者一件事改变了等等，整个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很奇妙的结局。难道我们不可以从这里面思考说，那么下一次当我看遍地都荒凉，四处都昏暗的时候，我一定不要绝望，一定不要眼睛只看那个，我可以越过这些乌云，看到乌云背后的太阳，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我的时辰来到，忽然就会改变。我们难道不是应该要存着这样的信息吗？因为那是神经常有的作为，先知的书也常常是这样。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当先知用这种笔法，在一个黑暗的背景底下，忽然冒出亮光，忽然有一个预言的时候，那个预言其中有很多的部分都将要在新约里面被引用或者应验在那个时代，也就是将要应验在基督和他的救恩身上。所以像以赛亚书里面有许许多多的话被新约所引用，放在我们的主或者放在旧恩上面，有一些经文就被称为弥赛亚预言。就像我们上一次在上上次再回头引用了以赛亚书第八章跨到第九章那几节，我们讲过你不要完全被他分章所指引着，把它区分成好像截然不同的两个段落。第八跟第九章我想是完全连接着的，前面提到当人不以神的道为基准，不一直的信靠神的话，而只是自己面对那些难处自己想办法等等的时候，神说他们将要倒在自己的黑暗里面，在痛苦当中。然后第九章马上就说，可是那些不是这样做，而是在人家看起来不美的光景，荒凉的光景里面，他们受过苦的人，但那些受过苦的人，那些在黑暗中的百姓， 要忽然看见大光，记得吗？那个经文，而那段话接下去讲的话，在马太福音里面被引用，讲到我们的主出来传道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你将要在以赛亚书里面继续看到许多这样的事。其实我们看的这个前半段这样的事还算少一点，因为我们已经讲过这前半段一到三十九章是在做福音的预备，虽然里面还是不时有这种复兴的应许，但它的总主题是这样的啊，借着以色列人、犹太人啊，就是犹大百姓，还有他们的君王所遭遇的危险、困难、威胁等等，他们怎么样学习信靠神，神怎么样做工。所以在这里面神有时候也讲出一些复兴的预言，但是过一阵子当我们进到以赛亚书的下半部的时候，我们将要看见 那里的总主题就是要讲到救恩怎么样实现，怎么样来到，因着人的信靠将要得着这样的报偿，要结出这样的果子来啊、在那里先知跳跃性的用另外一件事，不是他们从亚述得到拯救，而是更久以后100年后他们将要从巴比伦被掳到巴比伦之地归回这一件事来讲到那个复兴。在那里我们就将要看到到处都是我刚刚讲的这种弥赛亚或者救恩的预言。所以32章前面一点我们看到在讲到有一王凭公义行政，有一人像避风所避暴雨的隐秘处等等啊，很多人相信这个可以是一个弥赛亚预言，就是在讲到有一天要来的那一位，他将要成为我们的避难所，成为大磐石的影子，就像河流在干旱之地一样。可是这里我们上一次提到这个第32章的第5节到第8节讲到，可是在那个时候有另外一些人，他们不是这样，他们不是寻求的这个，他们只是看着难处，他们只寻求的怎么样解决那个难处，他们没有因着那些难处想到神，想到要因此去寻求神，在他那里找到避难所，而是自己努力的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一方面，如果我们可以用性别来说的话，男生比较容易这样，女生比较通常比较快一点，在遇见难处的时候快一点觉得我们应该祷告，应该依靠神，应该找到一个避难所，找到一个帮助。男生常常遇见困难的时候最先想到的是我现在怎么样去应付他，我就不信我没有办法，很容易这样。其中的一个表现很常引起夫妻的争论的，就是开车的时候找不到路，男生就是冲这边冲那边，太太说我们问一下路好不好，先生就不要问路，他觉得我一定条条大路通罗马，总会找到路的，就多浪费半个小时等等，然后真的到了目的地，全家大家都乌烟瘴气，非常不愉快。我不在编故事，对不对？我觉得很多家庭都知道我在讲什么，都经历过这些事。无论你经历的时候，你是那个妻子或者丈夫，或者是孩子，都有可能，不是吗？我不能说男人都是这样，我也不能说女人没有这样的，可是大致上有点这样。这个是男人要特别留意的，就是我们很容易变成像这种高明人，这种聪明通达人，觉得我们可以想出办法来。我想上帝让男人会这样也是有他的道理的，因为那是他们有负担责任的人应该有这样的态度。可是你可以学习兼具另外一个态度吧。上帝把男跟女放在一起，原来就是让我们彼此学习的那些女人的这一方面的特点，很可能也是男人需要学习的。你还是想办法，可是快一点承认说，主啊，我们需要依靠你，求你赐给我智慧，帮助我， 来到神的面前。嗯，所以在这里提到有一些人他们不是这样的，他们在那个时代看起来，在那个时期看起来是聪明通达人，但是神却说他们是愚顽人。嗯，接下去第九节，我们刚读的第九节，神开始责备他的百姓里面的一些光景。这里讲到安逸的妇女、无虑的女子，嗯，在先知书里面，在诗篇里面多半讲这个的时候，都不是特别指女生，并不是的啊。就如同新约圣经里面也常常有这种话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他不是只对男生说话，这样他称他们为弟兄。你会发现新约圣经当他们对神的百姓说话的时候，常常就称他为弟兄，所以我们今天比较多称为弟兄姐妹，在圣经里面不太加上姐妹这个，可是那些话当然应该跟把姐妹连结在一起。那个时代所以会这样，可能有一个原因，一般的姐妹都不会抛头露面，也在外面不是主导的，甚至不太会出现的。男人领受的东西回去传达给他的妻儿，所以他们就对弟兄们说话。嗯，啊，现在时代当然不一样。那另外一方面，我刚刚提到在诗篇啦、先知书啦，当他提到女子的时候，也不是指的性别上的女人。神把他的百姓统称为女子嘛，啊，西安的女子，嗯，耶路撒冷的众女子，那个都不是指的女生说的，嗯。讲到好像有点不公平哦，常常替姊妹讲话比较，不替弟兄讲话，不会啦，也有一些时候要替弟兄讲话。可是在这里，嗯，提到一个神百姓的一个常有的现象，主在这里两次用无虑讲到他们，用三次用安逸讲到他们，所以他们是安逸的。嗯，我讲错了，他用三次的无虑，两次的安逸，对不对？啊，就是他们觉得没事儿，他们觉得可以放心，很安逸度日。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在这一章圣经里面，蛮强调一件事，就是神想要为我们找到一个安息之所，一个隐秘处，被称为平安的居所，有平安，有安稳，有平静，平静的安歇所，对不对？可是同时又责备一个人觉得无虑，没有什么挂虑，而且很安逸的，这个听起来有点矛盾，对不对？哦，那我想如果我们因此发出一个问号，是很好的事，就是那当我很平安的时候，我到底是属于神要带我们进去的平安，还是我有一点太安逸太无虑了，是要被神责备说我不警醒的，对吧？我们应该问这个问题，对不对？我们在暑期的读经特会教导人关于归纳式读经，归纳式读经最基本，如果用最简单的话来讲，它就是知道怎么样问问题，会问问题，你晓得问问题，你就会想要去找到答案，在这里也是这样。所以你不要一想到这种问题都是来问传道人，你可以自己问一问，然后从圣经里面想一想，或者从你的经验里面想一想，带着祷告的心。你要我告诉你这个问题应该怎么样来说明吗？还是做你的 homework， 做你的家庭作业，回去想一想，什么时候你觉得很平安的时候，到底那个是你要留意，不要变成安逸无虑的样子，还是那正是主想把我们带进去的平静的安歇所呢？你要怎么判断这两件事？我想这一章后面那几节可能提供一部分的答案，因为当在提到平安的时候，提到安歇平静安稳的时候，他把它跟公平公义放在一起讲，你有没有注意到？嗯，所以如果你里面没有留心公平跟公义，却仍然安逸无虑，你可能要小心一点了。 可是如果你留意公平跟公义，那个意思包括了你想要做对，义的意思就是这样嘛，你想把它做对了，怎么样决定你是不是做对了呢？你想要做的合乎神的心意，你想要走在他的道路上面，你有这样的存心，那么在那种情况里面的平安平静安稳可能是保险一点的。事实上你一旦这样做，你就能够区分，在我们自己感觉里面都能够区分什么叫做安逸无虑，什么叫做平静安稳，那是不太一样的。带着警醒的心，带着一个恐惧战惊的心，可是反而因此会生出一种说不出来的内在的喜乐，那一种平静安稳是更保险的。而那种安逸无虑，其实你真正的细察你的内心，就会发现里头带着一种不太有把握，带着一点那种恐慌的东西在里面。知道吗？安逸无虑的东西会是这样。所以我们试试看去学习这些事，去查验这些事。在这里神也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就在讲到对这些安逸无虑的女子，她的百姓没有警醒的心，没有真正的追求要遵行他的旨意，神责备他们的同时，紧接着忽然主就讲到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所以神一直想要这样让我们知道，他所以允许我们遇见那些事，那个目的都不是只是说啊，你有一个这个难处想办法去解决它，而是要我们借着那个期待另外一件事，那件事就是神会来，期待我们往一个方向看，看到那个带来盼望的神，他将要临到，而当他临到的时候情况会改变，所以他会改变那个情形。可是神不要我们只想着那个情形的改变，而是想着将会使那个情形改变的神，神就借着这个你很期待改变的这个动机，来使我们去注意到将要带来改变的神，对吧？这是我们讲了很多次的事情。你认识这个生命的哲学是多么要紧的事，这是我们信仰很核心的部分。可惜有一些基督徒，就是做了许多年基督徒以后，他们信仰的核心部分仍然停留在就是信靠耶稣，他会垂听我的祷告，我有困难祷告他会垂听会帮助我，停留在那里。那个真的不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因为信仰核心是神自己，对不对？我们说遭遇的一切事都会来引我们来注意到他，来信靠他。所以这是神说的，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就会变成肥田，肥田将要看如树林。那是一个很宏大的丰盛的盼望，可是那是忽然会临到的。可是就像我们也不时的提到的，你想到圣经中的真理都不时的要想到他常常有神的那一面还有人的那一面。信徒快乐秘诀，史哈纳师母写的信徒快乐秘诀有一章就叫做神人两面的真理，很多真理都有神跟人这两面。在神那一面就是你不是依靠你的力量，就在你最败落的时候忽然神要来，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都要改变过来。可在人这面并不是好像跟我们毫无关系，并不是的。神还是常常临到我们的时候，圣灵浇灌我们是像那些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像那些寻求他的人，对不对？你能不能了解这种神跟人两面的真理？你如果 不了解这个，你有可能想到神那一面，只要圣灵浇灌我们，就事情就会改变，我们就有可能好像觉得我们没有什么责任。然后如果事情没有改变，我们就开始责怪神，说为什么神不是说他来要改变，为什么没有来改变？因为你忽略了人这一面。可是如果你不晓得神人两面的真理，有时候我们会跑到另外一边去，就是只想着人这一面应该做的事情，而忘记神有可能会在你没想到的时候介入。我自己不时的遇见有一些弟兄姊妹，当他们有一个特别的需要，好像不太容易得到帮助，而且多半的时候情况不容易改变，是因为那个跟别人扯上关系啊。如果你旁边的人，也许是你的家人，也许是你生意的伙伴，也许是你的上司等等，如果他们不改变，你似乎你的苦难就无穷无尽。当我们是这样的时候，当然我们有人的这一面，我们要想到会不会我们有什么亏欠，有什么可以进步的地方，对吧？这很自然。可是我不时的遇见有一些遇见这些的时候，我会替他们想到神的那一面，我就会提醒他们说，当我们已经尽了我们的力量，可是情况是这样，我们可以有一个祷告，就是求神介入，Intervention of God， 就是神的介入。懂不懂神的介入？在这里这一节经文讲的就是神的介入。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那是神的介入，对不对？我觉得基督徒应该不死的要经历关于神的介入，无论在哪一方面，神的介入总是用他的方式，按他的时间，而且他的方式跟时间多半都不是我们预料得到的，不是你能够在计划中说如果现在这样做，神应该是要现在做，要不然就来不及了。神不一定要照你的时间表，而且神也不一定要照你以为的方式来解决那个问题。有的时候我们太焦灼于我们自己认为唯一能够解决这问题的办法就是这样，我们就把焦点集中在那里，一定要它改变了，一定要这个事改变了，一定要怎么样了。当你一直执着于这个的时候，你要知道神很难介入的，或者说神也不太想介入。也许你可以学习主耶稣的祷告，你可以祷告到主，我觉得好像如果这件事改变，这整桩事就会不一样。你可以这样祷告，但你学一学主，学一学主耶稣加一句话说，可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你讲这个话是真的要照神的意思，你就把手拿开，不要过几个小时或过两天就去跟神质问说为什么他没有改变，你仍然回到你认为他应该要神应该做事的方法。而且你一旦真的相信神的介入，你就一定要有耐心，因为我已经告诉你他的时间跟你想的不一样。这些都很难学的功课，对不对？我已经告诉过你，你死心塌地的学一次，后来通常都会更容易一点。有的人从来不敢冒险死心塌地的学一次，一定要冒这个险的啦，相信我，属灵的事绝对需要冒险，你才能够更多的经验。你当初信耶稣不就蛮冒险的吗？你并没有那么完全的确认主是怎么样的一位主，你就信了耶稣了，不是吗？我们继续走的时候，不死的还是需要冒险的。我们来看33章1到12节，来，祸灾！你这毁灭人的，自己倒不被毁灭；行事诡诈的人，倒不以诡诈待你。你毁骂罢，自己必被毁灭；你行完了诡诈，人必以诡诈待你。耶和华，求你施恩于我们，我们等候你；求你每早晨做我们的膀臂。遭难的时候为我们的拯救，喧嚷的响声一方，众民奔逃。你一兴起，列国四散，你们所掳的必被炼尽， 好像蚂蚱吃尽禾稼，人要蹦在其上，好像蝗虫一样。耶和华被尊崇，因他居在高处，他以公平公义充满锡安。你一生一世必得安稳，有丰盛的救恩并智慧和知识，你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看啊，他们的豪杰在外头哀嚎，求和的使臣痛痛哭泣。大陆荒凉，行人止息，敌人背约，藐视诚意，不顾人民，地上悲哀衰残，黎巴嫩羞愧枯干，沙伦像旷野，巴山和加密的树林凋残。耶和华说，现在我要起来，我要兴起，我要勃然而兴。你们要怀的是糠鼻，要生的是睡阶，你们的气就是吞灭自己的火。列邦必像已烧的石灰，像已割的荆棘，在火中焚烧。主好像又再一次讲那些审判的话，对不对？好，从刚刚那些宝贵的应许，平静的安歇所的应许，现在又开始讲到一些审判的话。你有没有注意过？有没有在这里再一次的注意到，先知讲这些话的时候，无论他在传达神的责备、警告，或者在传叙述人这一面的祷告呼求，或者讲到神那一面他想要做什么事，你还记得吧？先知书有许多话都是用诗的题材写的，以赛亚书里面一大半的篇幅都用诗的题材写的，这里也是。而且希伯来诗有一个特点，叫做平行叙述。平行叙述就是他常常会这句话跟那句话是像对句一样，意思差不多，但他用两个不同的话来讲，他让你读的时候会有一种韵味，一种韵律式的东西。我常常觉得父母如果骂小孩能够学神骂他的百姓就蛮好的。我们骂小孩常常没有韵律，对不对？对吧？就一条直线，就是 拿了一个长矛，就是要刺进去，就是没什么韵律。可是神责备他的百姓是很有韵律的。你刚刚读的时候有没有觉得那个韵律？我读的时候我想办法读的有韵律，也不知道 你有没有注意到你自己读是不是这样。喧嚷的响声一发，众民奔逃，你一兴起，列国四散。这两句话意思差不多，对不对？他却重复的讲，这叫做同义的平行法，这是希伯来诗基本的一种题材。有的时候它是反义的平行法，就是前面这一句是讲正面的话，另外一句讲反面的话。最多反义平行法的圣经经卷就是箴言，你的 箴言也是一大半都是用诗的题材写，他常常写两个对句，一句是用正面讲，一句用负面讲，对不对？记得吧？所以当你读这些的时候，不要完全陷入到底他在讲什么的这样的思索里面啊。神希望我们就是读他的时候，即使在责备我们的话，我们也吟诗朗诵一下，摇头晃脑一下来读它，很可能那样才是更好的让这些话深入我们的里面的方法。你平常不做这样的功夫，不要遇见难处的时候就觉得好像不太能抓住神，也不太能抓住他的话。你知道，因为你没有习惯于这样学习神的话，神的道常常用这样的方式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的。如果你还是不太懂，那我想你多唱一些诗歌会有帮助，因为诗歌本身就是在做这一件事，他把它写成诗，再加上曲调，好像你唱的时候比读那些话似乎更容易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对不对？现代的诗有的时候比较不注意这个，你知道吗？古典的诗歌，传统的诗歌比较注意这个， 他们各自有他们的特点，都很好，可是你可以注意一下这些事。那这段话前面主好像要教导我们一件事，就是如果你看到那些行事诡诈的人，牙尖舌利，常常伤害别人，那些要毁灭别人的人，自己好像平安无事，你不要愤愤不平，不要嫉妒他们。神很清楚告诉我们，因为他们迟早会遇见神的手的。他们好像在那边毁灭别人，自己好像不被毁灭，行事诡诈，却没有人用诡诈待他。你不用替他着急，你不用扮演那种角色，说像这种人总有人要对付他，会，神一定会对付他，但是你最好不要做那样的人，你懂不懂？这是很重要的事，神一定会做的，但是你最好不要做这样的人。你有没有注意到圣经里面神都是用亚述啦，用巴比伦啦，来审判他的百姓，然后下一步阶段就是回头审判这个被他使用的，对不对？所以最好不要在这一方面做神的工具，我建议你，你要做神的器皿，最好做那种带来祝福、带来造就的器皿，不要那么热衷于做神带来审判跟责备的、定罪的那种器皿，好吗？不要那么喜欢自命为像耶利米一样的先知，有的人甚至把名字就干脆改名叫耶利米，觉得好像他们得到特别的启示，就是要专门责备神的百姓。我不知道如果这个时代神会不会兴起像这样，说不定，但是我想应该不会太多，所以 你不要学这个事情，我建议你。如果神真的要这样呼召你、使用你，我讲这些话一定不会拦阻你的，你相信我。神说你放心，他不会一直这样的，那个他行毁灭的，行完了诡诈，人就必以诡诈待他。你知道我们最熬练我们的是说，我们等啊等啊等了很久，他还没有行完诡诈，我们希望那个快点临到。那这就是我所说的，神的介入是有他的时间，不是照你的时间。但是神就是要我们学习这个，如果你有一天要住在永恒里面，你不能多等两年嘛？你怎么能说你有办法住在永恒里面？你不能再多等个五年吗？何况多半的时候你不需要用年来等待，我们常常几个小时都等待不了。他行完了诡诈，人必以诡诈对待他。所以圣经明确的教导我们一件事，就是你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我们所以会心怀不平，就是因为他发现他作恶，一再的作恶，可是结局都是好的，他总是遇见的都是美好的事情，安然无事。如果你因此说我为什么要那么傻，我就跟着作恶，你就上魔鬼的当。箴言明确的教导我们说，你心中不要嫉妒罪人，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不要满脑子想着要 get even with， 我要跟他这争个公道，那个不能存到永恒的啦。你做神要你做的事比较重要。这是箴言23:17的话，你不要嫉妒，你心中不要嫉妒罪人，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记得这个话好不好？圣经光叫我们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就用了不少篇幅告诉我们。诗篇37啊，箴言里面不止一句讲到这样的话。所以我想这是跟接下去神要他们做的事有关。我们继续读后面这一段，33:33-24。你们远方的人当听我所行的，你们近处的人当承认我的大能。锡安中的罪人都惧怕，不敬虔的人被战惊抓住。我们中间谁能与吞灭的火同住？ 我们中间谁能与永火同住呢？行事公义，说话正直，憎恶欺压的财力，白手不受贿赂，塞耳不听流血的话，闭眼不看邪恶事的，他必居高处，他的宝藏是磐石的坚垒，他的粮必不缺乏，他的水必不断绝。你看这一段话就是在讲到我们刚刚提到的，当你看见作恶的时候，不要因他心怀不平，反而要更加的来到神的里面，隐藏在他的里面，要行事公义，要走在他的道路上面。嗯，因为圣经也是好几次，像诗篇就不止一处告诉我们哪些人可以住在神的圣山，可以与神同居，就是那些起事不怀诡诈，那些行事公义、诚实正直的人。光这个类似这种话，圣经就讲过好几次。嗯，想想看，因为神是那样的神嘛，啊，你要跟他同住，你当然要跟他比较像一点，才能够跟他同住，对不对？嗯，所以我们这几章你会发现，一直在告诉我们神为我们预备一个隐秘处。你知道那个隐秘处不是躲在里面玩手机，不是哈？你躲在里面的时候，你应该像诗篇里面讲的话，诗篇里面有一个处这样讲，来，我说出来，看你知道那在什么地方。那句话怎么讲啊？他说，意思就是说，耶和华，我等候你。愿你用纯全正直保守我。对，愿你用纯全正直保守我，因为我等候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话？先不问你在哪里，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话？那有一点印象，他在哪里吗？诗篇里面有一篇诗，讲很多关于等候神，就是在那一篇诗里面。那篇诗说，求你指教我当行的路吗？用你的道教训我，是以你的路指教我。记得吧，你知道我在讲，他说因为我终日等候你。读过这个话吗？那在诗篇第几篇？
25篇。
嗯，我刚刚讲的应该是25篇最后一节了吧？23节吗？
21节。
记得了哈，我跟你们这样弄一弄，希望你因此得到一个印象，以后就容易记得。来，跟我读一遍：愿纯全正直保守我，因为我等候。所以在等候神的时候，你在隐藏在他里面的时候，在安静的时候，有一件事你可以做，就是继续的让神以纯全正直保守我们。这跟我们读过的以赛亚书26章第8节的话是很接近的。他说：“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你记得吧？那个审判原文用的那个字，有时候被翻译叫公义、公平，是不是？对，这些都是相关的。我们走在公平、公义里面，使我们能够与神同住。我们在他里面隐藏也是这样，因着长生在他里面，神会保守我们。离开罪，用公平公义来保守我们，用纯全正直保守我们。可是另外一方面也是对的，当我们保守自己在纯全正直里面，行走在公义公平里面，我们就容易留在神的里面，隐藏在他的里面。你也难说你先做什么才有什么，你先这样才那样也是对的，先那样才这样也是对的。刚好在门口放了一张单张，你有没有都拿到了？你还没有拿到，对不起，在962副堂的弟兄姊妹，请过到这边来拿。我刚刚没有时间发给你，我放在门口。如果你还没有拿，去拿一张。啊，至高者的隐秘处，这是主借着乌老牧师，我的牧师的牧师说的一段预言。 我请大家一起读，所以最好你每一个人都拿到一张。没有想要跟别人分享，多拿几张走，应该也够吧。对不起，我没有事先早一点发给大家。如果你拿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我极其渴望能将你与我一同关闭起来，好使你得知那至高者隐秘处的奥秘。对于许多人，甚至许多自称是基督徒的，这地方对他们确实是一个秘密，但这对于你不该再是一个秘密，因为我已经为你预备好这地方，就是一个靠近神心怀的所在，并且我也渴望在这些日子把你带进这至高之神的隐秘处，又把门关起来，以致世界再不能找到你，肉体的和那恶者再不能烦扰你，但我却要成为你所唯一注视、唯一倾听的一位，也是那向你显现他自己，并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叫你遵行他旨意的那一位。这样一个隐秘处，这样一个神圣的地方，正是若干年以来许多人所已经找到了的。我的孩子们啊，我早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你们，我要你们更殷切地寻求我的面。我并没有对你们说寻求我是徒然的，但我却要你在我心里向我决志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因为凡寻找的就必寻见，只是唯有那全心寻求我的才能寻得见我。没有人能找到那条路，因为唯独我才是那条路。为着这样的交通，我已大大伸出我全能的手，用这手得着你，并把你从那些眼睛被黑暗遮蔽、不认识我又不全心寻求我的人中引领出来。我要你到我这里来，并把你和我自己一同关闭起来，这样我就可以称你说，这真正是属于我的，从今时直到永远。如果你觉得你手上拿的那一张有点破旧、有点古老的样子，请原谅，这差不多30年前我印的。很好，你可以拿回去，里面的内容是万古长新的。所以就是这样，神想要我们这样找到这个隐秘处。所以在这里神清楚的讲，他总是会做工的，你不用替他着急，也不用想要替天行道，这样的人总要有人对付他，不要这样想，至少你不要做那个对付他的人，除非是神自己主动让你成为那样的人。而我们自己越是那样，我们就越深的往他里面去，终日敬畏耶和华。你要知道，你晓得吧，有的时候不是因为遇见这些你就不会终日敬畏耶和华，你知道吗？你那一天有很多别的东西会吸引你，你不知道，难道不知道正因为遇见这些事才催使你会认真的想要终日敬畏耶和华？那就是神的目的。这里有一句话，是当年我的牧师荣教士特别在晚年最后一两年，他有几次特别的提到这一段话。他不是在讲以赛亚书的时候提到，他就有时候会特别引用那个话。你知道在这一章里面他引用什么吗？我在讲西安兴起的时候提过第十节的话，33章10节，耶和华说，现在我要起来，我要兴起，我要勃然而兴。荣教授讲这个话的时候，他身体已经相当的软弱，最后晚年的时间，可是我还记得他讲这个话的时候，那个加一个手势那个味道。你有没有办法把这两件事情结合起来？就是我们常常刚刚已经说过的，就神跟人两面的真理， 真理很多方面都有两面，怎么样这样一位能够为我们找到一个平安居所、平静的安歇所的神，又是一个勃然而兴、非常火热的神，你能够了解吗？试试看去经验这个件事吧，去体会这一件事。一个很明白进入安静的人，他一定不会是没有力量的人。以前有在台北有别的教会的领袖，他们有时候也表示很敬佩荣教士，可是他们私底下有时候批评一件事，说像我们这样多花时间等候神是没有力量、没有能力。他们可能把能力定义成另外一个样子。不过我觉得也许他们的批评有一点道理，因为有一些这样追求的人，他们确实把自己弄得不太有能力的样子，那不是圣经里面讲的正确的样式。就像这里一个真正找到这个隐秘处的人，一个找到平静的安歇所的人，他应该是有力量的人。他的力量不需要表现在大声赶鬼，不需要，可是他里面是有力量的。所以我想这个十七节，三十三章十七节是这段经文里面很要紧的一节经文，我们再读一遍好吗？你的眼必见王的荣美，必见辽阔之地。我们可以看见王的荣美，也可以看见辽阔之地，这是在隐秘处发生的事。可是后面那段话很有意思，后面那一段话他说你的心会思想那惊吓的事。我想到意思就是说你回忆你曾经经历过的事，然后可是你现在会发现说我记得的那些事现在都到哪里去了，那些属虚楼的，属这是读树吗，树楼的在哪里呢？凭供应的在哪里？这是指什么呢？祭树木凭供应这些，有人觉得那是指着当仇敌压境的时候他们为了打仗所做的事情，也就是那些强暴的国民，那些仇敌，那些他们说的话深奥你不明白，因为是另外一个民族，之前到处都是那些人，因为他们来围困耶路撒冷，来把犹大遍地弄得荒凉，现在那些人都到哪里去了？已经不见了。圣经 神用一个蛮生动的方式形容这个，就是你会回想的时候觉得说才不久之前那些威胁我们的到处都是他们声音的人现在在哪里了？那个时候你觉得这么大的仇敌我们怎么样能够胜过，我们永远在他们辖制底下，神叫你不需要这样看，会有一个时候来到不一样。所以神现在告诉你，当那个时候来到的时候，你就会说那些人才前几天都充满在这里到哪里去了？会啊，你应该相信会有这样的时候。后面他提到的话好像也在形容这个，他说你要看耶路撒冷为平静的居所，为不挪移的帐幕，橛子永不拔出，绳索一根也不折断，在那里耶和华必显威严与我们同在。你如果要认识内在生活，一定要读这篇诗篇，这都在讲你里面要发生的事，这一定不是在讲外面的事。耶和华必显威严在那里与我们同在，当作江河宽阔之地，其中并没有荡桨摇橹的船来往，也没有威武的船经过。在讲什么？当然是在讲到仇敌啊，仇敌来的时候是带着这样。可是我觉得那个发生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今天的仇敌不是有书邪气的人吗？我想那个包括了一件事，就是我们是那么真正的平静安稳。配搭这两章圣经在讲的其他的事，其他的人，也许那个意思就是你不要在世上太高明、太有手腕、太有办法。可能有一段时间人家会觉得你是高明的人、是聪明的人、是有办法的人、是有成就的人，可是这样的人你知道吗？这种常常成为别人注目对象的人， 他很难隐藏在主里面，对不对？因为你藏起来人家看不到你，知道吗？你已经习惯人家注意你，你很难隐藏起来，同意吧？懂不懂我的意思？教会今天的教会常常也一起帮助这一件事。你看一个可能在媒体上常常出现的，无论政治人物啦、商业界很有钱的人啦、营业人员啦，反正就是那些大家过去都常常注目的对象，信了主哦，马上教会就公告这些事，请他做见证。他们实在很难隐藏起来哦，了解我的意思？其实这样的人，他们很需要隐藏一段时间，好好的追求，把根基打稳，而不是马上成为超级做见证的人。初代教会没有这样对待大叔的扫罗，他其实可以成为做见证的 superstar， 他的背景，他各方面得救的奇妙的经验，可是他得救以前教会怕他，得救以后教会还是有点怕他，把他送回他的家乡大叔去，他们并没有重用他，没有，他在那里隐姓埋名。其实他在那边，我相信他继续追求主，继续的侍奉，可是显然他真的隐姓埋名，因为好几年以后为了安提亚的事工，巴拿巴去找他，你记得吗？圣经用这种话来讲，他就去，他知道他去大树嘛，因为当年耶路撒冷的长老要他去的。圣经说他去找他，而且找着了，现在花一点功夫找到了。一个有名望的人，不需要花功夫就可以找到他。不要急着做那样的人，先学习隐藏。我不是说聪明通达人一定都不能够找到这个地方，有一些就像保罗，他还是找到了，但他自己承认他需要付比别人更大的代价啊，看万事当作粪土。所以你不要羡慕那样的人，你可以像玛利亚一样不费功夫就可以隐藏在主里面，那蛮好的。你不羡慕这个吗？你比较羡慕能够更多的作为，你的目的是要隐藏在主里面，还是有更多的作为？在那里我们可以看见王的荣美。就是这一大段一直在讲的事嘛，就是要我们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仰望造我们的主，对吧？啊，充满我们的眼目。可是紧接着讲的话，这个对句讲得很好，他说也必见辽阔之地。因为当我们强调只要耶稣的时候，容易被有一些人觉得好狭窄，世界那么宽阔，那么多有趣的事，整天窝在这里闭上眼睛太狭窄了，那都是没有经验过的人才说的话。因为你真的进到里面，你看见王的荣美，那也将是辽阔之地。我读大学的时候读过一篇论文，也是要在课堂上做报告，我跟大家讲过，我选了一篇论文在讲黑洞，里面一段话很吸引我。他讲完那些，因为黑洞就是质量那么紧缩，所以有很大的那个吸引力，就是万有引力定律，很大的引力，所以在附近你没有办法探究它里面有什么东西，因为没有什么东西经过它能够再活得出来的，一定都被吸进去，它引力到了一个地步连光都被吸进去一样，所以连光都透不出来，所以里面有什么东西你也看不见，所以把它称作 black hole， 叫黑洞。所以你看，从外面看那个黑洞，就是你不知道它到底多大。其实黑洞应该说它就是宇宙里面这样是一个小范围嘛，就在那里，所以叫洞嘛。洞能够多大？大一点就不叫洞了，洞是小小的。可是那一篇论文，我记得那个科学家写论文的人最后提到一个，不是在下结论，他说他整个分析啊，他说会不会我们整个的宇宙就是一个黑洞？ 当我们在探讨宇宙有边界没有边界的时候，会不会整个宇宙就是一个黑洞？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那个意思就是说，当你在外头的时候，你看它只是一个 black hole， 是一个黑的，不知道它有什么东西，就是一个小洞而已。你真的身在其中的时候，是整个宇宙。嗯，你能稍微了解这个意思吗？如果我们真正的看见王的荣美，那将会是一个丰盛辽阔之地。一定不要站在外面评论这一件事，评论的时候它就是一个黑洞，进去的时候什么东西都在里面呢？想办法去经历这个吧。这是所有你生命当中各项的遭遇，顺境逆境好事坏事，神都很恒定的，这只有一个目标，想要让你成为一个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仰望造你的神，好叫你能够看见他的荣美，也因此你才能真正的看见神为你预备的辽阔之地。